好，今天我们谈在无常中寻找快乐。那什么是无常？大家应该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什么是无常？所以无常呢，其实无常只是说明宇宙的一个现象，它就是变动性的。那所以说明说一切的存在物呢都会变动。那所存在物之所以会变动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之所以会变动，其实是因为呢它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所以呢无常只是说明一个现象，那它是宇宙的一个法则。那什么是快乐？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快乐？你要在无常中寻找快乐，你要的快乐是什么？不然我说的，你说我要的不是那一种快乐。所以我们先要把定义弄好，你们要寻找的是什么快乐？清净的快乐。有勇气活下去的快乐。注意一下他，等一下。来，那医生啊，读心理学的，哎，等一下，关照。哎，关照他一下哈，关照他一下。要有勇气活下去，好。那所以就是要有勇气活下去，就是让你觉得说生活还有意义，是不是？对，因为有些人会常常会认为说无常是很消极的，无常一切都变化，努力了也浪费，那所以呢就觉得说有什么意义，那所以呢就很容易消极。那所以呢要有勇气活下去，但是这个勇气活下去还要能够看到目标，要知道说活下去是为什么，然后呢活下去要朝着哪一个目标，最后要达到的是什么。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种的快乐啊，有的快乐呢是快乐完了会更苦的，那我相信你们不要那一种快乐吧。那所以呢我们要那种快乐呢真正给我们清凉然后自在，而且就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所以希望呢到最后呢达到的是那一种一直都是很自在很快乐的境界。那所以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如何在无常中，在这个变动的世界当中呢去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快乐。那现在再话回说回头，在无常中寻找快乐，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觉得不是很快乐，是不是是有一点不自在哈，有一点不快乐啊，新娘子。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寻找的快乐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快乐，是无常造成我们不快乐吗？因为我们说在无常中寻找快乐，好像是无常害我们不快乐啊，是不是？这个题目很像说是无常害我们不快乐啊。
好像而已
啊，那我们要解释嘛。那所以呢，所以是不是无常给我们带来不快乐？无常是变动性，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不稳定，什么事情都不稳定，都变，一直变，所以呢就有人没有勇气活下去了。那所以我们要真正找出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不快乐，是无常吗？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还在那边笑什么？那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理，它无常就无常。那有一些事情它无常变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但是有一些事情变的时候我们很不高兴。所以如果是无常造成我们不高兴的话，应该是每一个无常都让我们不高兴的， 才叫做无常会带给我们不快乐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无常是给我们快乐的，我们很高兴它变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不一定是无常给我们不快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因为我们要寻找快乐，我们觉得现在不快乐，我们要找出它的原因在哪里。那所以世界上有很多无常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很欢喜它变，有时候不欢喜它变，有时候有的变我们不理，有的时候它变我们非常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是哪一种变会让你非常的痛苦，哪一种变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欢喜，哪一种变跟你无所谓的，哪一种变会牵动你的情绪的？你们去想一想，是什么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会牵动你的情绪？生病，因为你生病了。还有什么怎样的事情会牵动我们的情绪？
亲人离开
了。
飞机场了。
他刚刚又经历过了一场。
是吗？还有呢？
希望
他
发生事情
的事情，希望要发生的事情，要希望他能够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不出现，痴痴的等待。希望哪一个人出现？怎么一直没有见到一个白马王子出现？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些事情会让我们难过。有没有发现这些事情？那还有哪一些事情变化了，你根本不理了，或者你甚至没有觉察到它变了？
细胞，
细胞在变，你不知道。但是它变得太严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了。
成长过程。
但是你的细胞是会变坏的，会造成你很痛苦的。
好坏是轮
的。潇洒。
高境界。
那还有怎样的情况，我们也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理会它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有很多无常的变化，有一些事情会牵动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绑得紧紧的，有一些事情我们完全不理。如果这个刮大风，树倒下来，哇，树倒下来了，你看了，哇，拍照拍照。你没有感觉，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如果那个刮大风那个树倒下来压在你新买的车子上，
还是要拍照，
那就是要找保险公司赔偿，然后心里还是会很难过。同样是树倒啊，为什么一个会心难过，因为一个心里不难过，也牵涉到我。所以呢，这个无常变化其实是宇宙的一个现象，每一个现象都在无常变化，但是有一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无所谓。一些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它就会牵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我爱的东西，我要的东西，它怎么可以变？你怎么可以听我不听我的话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想控制它，但是偏偏这些现象又不能够离开宇宙的这个无常法则，它必须要变。所以当它变的时候，我们又不喜欢它变的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很难过。所以呢，是无常给我们带来苦，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里呢就有两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第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我们认为这个是我，然后有我要的东西，我爱的东西，所以才会爱别离苦，然后有我要的东西才会有求不得苦，才会有觉得生病很苦，因为我生病了，是我。所以呢这个我产生了个自我意识，那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现象都跟我们的心牵在一起，然后我们要控制它，因为认为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我们的期待，希望它变什么个样子，或者是它保持在某一个我们喜欢的状态。但是问题是现实不可能是如此，它必须会变，那它变的情况跟我们喜欢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难过，或者是我们不希望它变的时候它就已经变了，我们也难过，或者是我们要它赶快变它又不变的时候我们也难过，对不对？所以问题不在变的问题，是在我们对它的执着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第二我们对外在的东西染着，希望它停留在我们喜欢的状态，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们的苦。所以当我们说要在无常中寻找快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是让我们不快乐的问题，否则的话如果你像要像秦始皇一样要认为说无常，生命是无常，我要让我长生不老，最终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从古至今有多少的人为了要希望说这个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如果我的生命能够永远的话我就能够很快乐，所以想尽方法怎么样的这个能够长生不老，但是最终都是失败，因为这个宇宙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而且它不是我们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苦恼的原因来自我们自己的无明，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在现象的不了解。所以要在这个无常中寻找快乐，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说要在无常中寻找快乐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说是什么事情造成我们的苦啊，那要怎么样在无常中，无常是很好，因为它不断的变，所以给我们改变的机会，那我们要在无常中怎么样的去制造快乐，而这个快乐能够越来越趋向真正解脱自在的快乐，而不要在这个无常中制造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最后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苦恼的那一种快乐，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在无常中寻找快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看得非常清楚，先把问题看清楚，把问题看清楚，苦的原因，这个我们苦恼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无明以及我们的执着，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在的现象不了解而产生的执着，而产生的苦。那所以呢要在这无常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方法能够怎么去启发我们的智慧，让我去除我们的无明，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慢慢减少我们的执着，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越来越快乐，而这个快乐呢是越来越清净，最后呢能够达到真正的清净解脱自在的快乐啊，而不是暂时性的有束缚的快乐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在无常中寻找快乐，那在菩提之夜的时候我有谈到最后有一点，那这一点呢是比较难就是说有一些人不太容易明白，所以那一天呢只点到为止。那也就是说第一呢，我们在这个说到在无常中寻找快乐呢，我们要了解无常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无常只是一个自然现象， 但是呢无常，因为它无常的变化，所以呢给我们带来这个无常，带给我们希望，就是有改变的可能。那一切的存在物，一切的现象是无常，因为它是条件组合而成。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看清楚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制造怎么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条件去改变它。所以无常呢有它的积极性，无常在告诉我们它是条件性变动性，但是呢它是有积极可以改变的，所以不用活不下去。那所以但是呢要怎么样去改变让它能够越来越好，那我们还要配合因果的观念。所以除了了解说无常是变化的，但是它是变化，但是因为呢它是条件性，很多条件组合，所以它就一直在变化。那所以它是很多条件组合，所以它一直在变化。那如果我提供适当的条件去改变它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成哪一个形式。那但是这个条件我要依照怎么样的法则去提供正确的条件，那我们就要记得因果的法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个快乐的生活，那我们要提供能够制造快乐的结果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努力，我们要与对人友善，我们要有这个宽宏大量的心，我们不要记恨，那种种的我们要理智，那种种的这些条件，那让我们去培养这个快乐进步的这个结果那如果说我们常常抱着嗔恨心不跟人家交朋友，那天天这个脸这个拉得长长的，那然后呢又希望说我的生意很好，一开门要买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说你生意怎么好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们的生意要越来越好，你要提供怎么样的条件，然后让它在这个无常的流动当中带到越来越好去，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无常是积极性，它是条件性变动性，但是呢我们可以配合因果的法则提供正确的条件让它创造美好的未来，所以它有它的积极性，这个是很重要。有这个了解过后呢，你就有勇气活下去了。第二呢，第二就是刚才所说的，要了解到不是无常带给我们苦，是我们自己的我执，我自己对自我的不了解而产生强烈的我执，而进而产生贪嗔痴所带来的苦。那其实呢还有我们要了解所谓的无常，我们常常说无常一切是在变动，东西生起又灭，生起又灭，我们常常不了解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说一个存在物一个现象，它是条件性的，就刚才所说的它是条件性的，它是很多条件因素组合而成，它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动当中。那所以呢它在变动当中每一个时刻呢其实都有条件呢都在变动替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动。那所以当一个现象产生的时候呢，其实是因缘条件组合，那它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我们看到的当下它其实都还是一直在变动当中。就像刚才所说的细胞，我们身体有很多细胞，但是你的细胞不是这样子不动的，它一直在新陈代谢，所以你才说这个是长大的过程。
毛巾里面是长大的，
所以它是长大的过程。那所以呢这个它不断的变动在推动替代当中，那只是它在变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从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没有看到它很细腻的那个变化，所以我们就以为它这个现象是这个样子，这样我们说它今天剃光了头，就想那个剃光头，但是它的头发都一直在长，对不对？过两个星期就已经不一样了。 那但是我们只是到了过了两个星期，我们说哦，你头发长长了，对不对？你明天你不会跟他说你头发已经长长了一点点，你不会跟他这么说，你会过了两个星期来说，哦，你头发怎么突然间长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大堆的因缘这个因素条件组合，它不断的在变动替代当中。那所以当一个现象它变动到多的时候，跟原来的现象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原来的现象不见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事情是灭去了，但是其实都还是在轮替当中的。就像现在常常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说要推动一个新的政策或者新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新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的方式或者是说电脑程序或者什么你要交接的，你通常不会马上把旧的完全删除，就会有一个什么过渡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先一部分的换新的，另外一部分用旧的，然后慢慢的这个什么 pilot implementation， 那就这样子的慢慢交接，到最后整个新的才盖过去。所以呢其实就是一样，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的种种条件，它不断的旧的条件还有一些在那里，新的条件开始产生，然后旧的被取代，然后慢慢的推动，最后到最后完全变成是旧的因素完全没有了，剩下新的因素，我们就以为新的东西产生，旧的灭掉了。事实上，只是这样子一段不断的推动而已。所以呢，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觉得说啊，事情生了灭了，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呢当成实在的，但是一个东西就是 A 不见了变成 B。但是是 A 跟 B 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因素在变了，所以真正来说 A 没有实在的 A， 它一直在变化当中，你这样子了解吗？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跟自信。那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跟自信，一切东西都是在条件因素的互相组合替代当中的话，那请问你说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灭？主要的就是在于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被它的表象暂时稳定的表象迷惑，而把它当成这个不见了，这个就生起来，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事实上所谓的生与灭呢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生与灭，所以呢其实要，所以换句话说，要真正了解在无常生活当中呢能够真正得到自在的达到这样子的智慧，也就是要了解一切其实是无我的。因为当我们所说一切是条件性变动性不断的在条件组合替代当中的过程，这种现象我们叫做无我，也就是它没有一个自体，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以及自性，所以这个叫做无我。如果那包括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自己的身心细胞一直新陈代谢啊，是成长的过程，头发不断的长然后又剃掉，那每一个时刻没有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其实也是无我的。你能够透视到既然是无我，那有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我们之所以看到一个无常的现象，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有了，这个又不见了，我们说它无常了。如果说没有固定的实体，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什么东西在无常，什么东西在生命？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你跟整个宇宙融入一片，不会有任何的隔碍。我们之所以会有隔碍，会觉得跟其他的东西有隔碍，觉得这个升起那个灭去，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把这些所看到的现象都当成一个一个的实体，所以一个一个的实体就有互相的隔碍。如果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束缚的话，没有一个我的束缚的话， 其实是很自在的。所以这个是真正要体会的智慧。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说到，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你没有看到过这句话吗？他这句话怎么解释？他说无常，因为无常的变动，所以 给我们带来苦恼。这第一句话是比较容易的。那这个苦恼的产生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个我，这个我不然谁在承受苦啊？就是因为有我啊，我觉得很苦，无常变了，所以我很苦啊。但是这个我会感觉到苦，我本来我的定义呢，我们说我的意思呢，就是它有主宰性，它是自己的主人，它能够控制自己，它不应该受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既然这个我会感到苦，换句话说，它被外面的，它的情绪会被外面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影响而起波动。那换句话说，这个我没有我的特质，也就是说它没有主宰性，所以它既然能够感到苦，所以它是无我的。好，这是从这个无常故苦，苦过无我，这样子来解释。当然这个无我呢，这个另外一个解释方法呢，也可以说这个无常给我们带来苦。那这个苦呢，其实之所以会感觉苦呢，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个我其实是无我的。因为呢这个我是条件性变动性，所以呢它并没有一个真正主宰自己的能力，所以它会才会从高兴又变不高兴。因为它是条件性的，它被外面的条件影响，它可以有不同的条件进来。那所以呢这个无常不苦，苦不无我，其实说明呢这个我呢其实是无我的。那所以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一句话。好，那我们现在呢了解了这个第一个就是无常它的积极性啊，第二呢就是不是无常带给我们苦，是我们自己的无明与执着带给我们苦。第三呢，要真正达到快乐呢，我们要突破无明与执着，要启发的就是智慧，无我的智慧。那所以要怎么样在无常中寻找快乐呢？那我们要常常记得这几点。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非常稳固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容易陷入呢那个陷阱，就是看到东西又忘记是无常了，然后就马上为它而筹备苦恼。所以我们要建立起坚固的正见很重要。所以要建立起坚固的正见呢，要常常听闻佛法，一直提醒自己。那我们要建立起正见呢，对这个正无常常常记得，无常其实它是条件性变动性，但是它有它的积极性，我们它带给我们改变的可能。那我们要常常记得，我有改变的可能，那种乐观的那种想法，而不是悲观的想法。第一个，第二呢，要记得是我们的无明以及我们的贪婪造成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见说，记得其实这个就是四圣谛，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苦，那苦的原因来自于我们的无明以及执着。那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除苦呢，我们一定要断除这个苦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的无明执着。所以这个正见要了解说，这是有解决的可能，我就是要断除这个无明以及执着，才可能把苦解决啊。那所以这个对无常的积极性能够了解到要去除的是苦，那这个常常记在脑子里面，这很重要。那另外呢，进一步的也要常常记得说，这个我其实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啊，是五蕴合，是假我啊，不要太过执着， 不要太过这个执着这个我呢，而自我膨胀，要常常了解说自我膨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我膨胀的时候呢，我们的我执就越来越强，我执越来越强呢，贪嗔痴也就越来越强。所以呢，在了解说我要断除苦，最根本的就是要断除无明以及执着。那无明最主要的无明也就是自我的膨胀，所以在生活当中要记得这几点。另外呢，也要了解到其实宇宙的一切现象呢都是条件性，我们说是缘起的。那所以呢，看到他们也要知道说是条件性的，那不要太过的贪婪。当然我们说到缘起的时候呢，也记得说啊，其实我们的整个社会其实也都是缘起的。那所以这几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对无常的正见无常，正见是圣地啊，还有这个缘起的观念，这个要常常稳固的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呢，建立起来过后呢，要常常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在生活当中呢，要常常记得说无常可以改变。那所以对什么事情呢会觉得说可以改变的，我要怎么样去积极的去改变它，要怎么样去往好的方面去改变啊，不要陷入说哎呀，一看到一个事情就马上说哎呀糟了倒霉了，我们常常就落入了这个陷阱。所以要正念无常，无常只是一个改变，它可以改好也可以改坏，而有的时候它本来不是要改坏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不好把它改坏了。所以这个常常在我们的思维呢保持正确的思维很重要。那这个是在思维上呢能够保持这个正念的思维。然后另外呢要了解说我这个贪嗔痴是造成苦的原因，然后常常提醒自己减少贪嗔痴。所以刚才所说的是正见，是知见上了解。那现在就是在我们的意志上呢，我们要常常提醒我要减少我的贪嗔痴，那学会呢去反观自己，不要让贪嗔痴一直冲上来啊，骄慢心、嗔恨心、嫉妒心，我们要学会把它降服，让心呢能够保持的比较清净一点。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心比较清净，然后呢同时学会抱着一种感恩的态度，与周遭的人一起来学习。那同时呢，感恩的态度也觉得说其实大家都还是有烦恼，那我们一起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进步。那在意志上呢常常调整自己，这个很重要啊。那所以在意志上这样子说，我们才进一步才能够在行为上去做的时候才能够做得到啊。所以意志上我们要常常正念无常，无常的这个积极性。那所以大家也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没有听过的？大家都听过了，你没听过？我们讲故事啊，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判断，我们常常会落入很自然的判断。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是在老子的时代，其实在中国老子的时代。所以有一个村里面呢有一个很老的人，他呢有一只很漂亮的白马，这白马真的是非常好，连国王呢这个都很羡慕他。国王曾经出很高的价钱要买这匹马，但是呢他不肯卖，他说这只马呢不是只是一匹马，对我来说不是只是一匹马，他就像一个人一样，是跟我的好朋友，就像澳洲人呢是 pet 不是 guide dog。 那所以呢他说我怎么能够把它卖掉呢，所以他这个人虽然很穷，但是呢他还是不肯卖他的马。那有一天呢他发现他的马囊空了，他马不见了。所以村里面的人呢就来到他的家，就说你这个 愚蠢的 老家伙，我告诉你，叫你把马卖给国王，你赚了一大笔钱就好了吗？那你现在看马不见了，钱也没有了。所以呢，他说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这匹马会一定会被偷走的，所以最好把它卖掉，免得造成现在这样子的不幸。所以他们就说他很不幸啊。但是那个老人家说，他说你们说话不要说得那么早，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我的马不见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为什么你们要下判断说这个是很倒霉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子，遇到一个事情，一件事情呢，就觉得倒霉了，就哦 bad luck 了。但是这个老人家他很开朗，他的心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事情，我们会做下一步还没有知道的判断，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老人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处事方式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说的这么早，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够说现实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只是这只马不见了，接下去的都是你们的揣测，只是你们在猜而已啊，他被偷走了还是他被什么了什么了，那是你们猜而已啊。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只是他不见了。那所以呢，他不见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呢？我不知道。那所以然后这整个事情，这只是整个，他说这只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而已，那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对啊，就是像那个河水在流啊，你看到的是这一段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段是什么啊，就不要过度的去揣测。那所以大家都取笑他，觉得他有点疯狂，你知道吗？那个马不见了，他这么心爱的马不见了，还讲这些话，你看吗？他是很疼爱那只马，他说我的朋友啊，他都不肯卖的，既然马不见了，他还能够这么平静的这样子的话，他们说他已经疯了。那但是过了15天呢，一个晚上呢，那匹马跑回来了，原来他不是被偷走，而是跑到野外去玩一玩了。然后呢，不但如此呢，还带回了12匹野马回来。那他带回了12匹野马，村里的人就在聚在一起。老人家，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他说，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件坏事，不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其实事实上是一个祝福。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又说，你们又说话又说的太早了。他说，现在只能说这匹马跑回来了，还带回了12只马，但是这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不幸，我也不知道。那这些人呢，就是不敢说的太多了，因为上次说的太多，然后这个马跑回来这么12只马，那不是赚大钱的吗？对不对？那是他们心里想说，他一定是错了，这12匹马跑回来，这赚一大笔钱，他怎么说这样子的话，对不对？那这位老人家呢，他有一独生子，那独生子就开始去训练那些马，训练那些12匹野马嘛，那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剥了脚，这脚就摔伤了，断了脚，所以他的独生子断了脚，真的断了，就变成剥子了。那所以这些村民又围过来了，他就说，哈，事情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这是一个不幸。但是他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不幸，他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祝福啊，对不对？他说你现在你的儿子甩断了脚变成残废了，他是你的独生子，本来是要他长大他要照顾你的，现在你连唯一能够照顾你的人都剥了脚，到时候你还要照顾他，那真的是很不幸，很不幸。那所以那老人家说，你们一直执着要判断要揣测，他说不要，我不要说的那么早，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的儿子甩断了腿，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以后怎么想到几百年后的事情，结果说这个这样子了，以后我就怎么样，以后就怎么样，以后就怎么样。你看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这个事实就是我的儿子就甩断了腿而已。那 以后这个是一个不幸还是一个祝福，我也不知道。那过了几个星期呢，那个国家发生战争了。那村里面呢，所有的年轻人呢都被召去呢，被强制召去呢当兵。那只有这个儿子呢，这个老人家的儿子，因为他残废的，没有人要，所以他就留在村里照顾他的爸爸。那这个时候呢，全村的人又哭啊，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被带走了，被强制带走了，那就去被去打仗，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们都很难过，他们就想他们的孩子多数永远不能回来了，只有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孩子在旁边，他们就说你说得很对，他说这个还是一个祝福。所以他说你的儿子虽然残废了，但是他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儿子都会一去不回来了。然后这个老人家跟他们说，你们一直继续在判断。他说事情会变得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只能说你们的孩子被强制去当兵了，我的孩子没有去而已。这个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遗憾的还只是在这个生命当中一个流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你们的孩子会不回来，你还不能确定说他们永远不会回来啊。所以呢，这个他只是他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那所以当我们执着，我们看到一个片段就执着在某一个概念，就在从一个小事情就下一个大结论，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那所以呢，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停止成长，也会停止去会一个比较广阔的心胸去接纳这个我们没有预想到的未来，对不对？因为你已经下了判断了。那所以呢，他说我们呢，这个我们如果头脑总是这样子看到一个小事情就下一个判断，然后就觉得这个是绝路了，这个是就是如此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呢在前进的，而且会常常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那所以这个旅程呢，生命的旅程就是这样想，永远不断的从这个从走到一条路走到终点，因为有一条新的路开始，对不对？所以不用那么绝望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告诉我们呢，你这个你像你爬到顶峰，你会下来了，你会下到山谷又再爬上去，又是一个山峰。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如此，不需要没有勇气活下去。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也就是说无常是无常在变，无常的变化的确就是如此，像流水一样的流。它但是这个它会变得怎么样，我们其实还不是很确定。那所以呢，不需要做太不必要的判断或者是揣测。那我们可以，尤其是我们知道说可以配合因果的法则去提供更正确的因缘，刺激更好的开始。所以这个是尤其是我们学佛，我们知道说可以配合好的因缘去刺激更好的开始。所以常常有的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颓丧，那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在佛教里面说因果，那我们说我们过去都种过了很多的善因恶因，都有善的种子恶的种子都有。那恶的种子需要我们的贪嗔痴去滋润，善的种子需要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清净心去滋润。那所以呢，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尽量就想事情会有转机的，把心放松一点开朗一点，那以一个欢喜心去面对这个一个你认为的挫折。真正来说，从你可能以后长大过后十年过后，你认为这个是一个生活经验，你从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你提升了自己，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所以不需要把它看得太绝，觉得是一个好像没有转机的。所以每一个事情就是像这个流水，这个河流里面的流水撞到大石头，它会喷起火这个浪花，但是它接下来它又会下来，又会继续流。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困难，会有一些冲击，或者会一些 比较难的角度要突破，突破了过后还是会继续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去突破它，把这个浪花冲得漂亮一些，那这样子下来继续下来会越走越有勇气，越走这个路就越顺利。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很多的苦恼是我们自己太抓一个小小的片段就去做一个大的结论，或者是说我们做不必要的一个揣测，认为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是活在未来，看到一个事情然后就以后怎么办，然后就很苦恼。其实不需要的。所以在无常中寻找快乐，第一个我们正念无常，无常是一直在变化，那我们还可以掌握条件去改变它，不要认为是绝路，它一直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能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以一种平坦乐观的态度看到事情，眼前是这个样子，我们只能说到这样子，其他的一个开朗的心去面对它怎么去转。我们可以用我们开朗的心情，或许你就引发你自己的善业，那可能会把事情反而转得好去。如果我们不能够，我们因为觉得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坏事，就觉得很颓丧的话，你反而引发了你的恶业，对不对？因为你难过的心情的时候，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你很容易脾气不好，你很容易情绪化，你很容易没有耐心，你反而去引发你的恶业。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的快乐与不快乐，其实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未来要给他要希望说我们的事情顺利一点，或者是希望说好运快点来，其实也靠我们自己去引发它。我们过去都不是，应该就是说好坏参半，所以我们现在呢尽量的一直常常记得这个因果的法则，怎么样去引发我们的善业，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顺利。所以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我们的业障，那我们现能够掌握的是我们的现在。一直能够谨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你就会很积极的在生活当中去引发自己的善业，继续的培养善因，那这样子的话你生活一定是越来越顺利。所以呢，除了刚才所说的正见，在正思这个我们在思维上呢要坚定这样子的意志，那个念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模式呢要越来越坚固，那你就不会落入这种比较消极或者是颓丧的那种情况。那同时呢，这个能够常常呢抱着一种记得呢，就是说好事也会变，坏事也会变，不用太难过的。那人也会变，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遇到就是说人家惹我们生气啦，或者是说会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学会知道说事情是有转机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有一记得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过计较于小小的事情，然后就对一个事情就抓得紧紧，让自己很难过或者很生气好几天不肯放。其实我们要常常记得，就是说事情会变的，人也会改变，那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尽量减少我执、贪婪、骄慢啊，不要让自我膨胀，这个意志要很强，常常在心里面记得很清楚，然后在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意志强的时候，我们在行动上才能够做得出来。所以在行动上呢，我们就要尽量的学会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自我太过膨胀的时候呢，自我意识就很强，所以我们要尽量学会谦虚，多看看周遭的人，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要感恩很多的人，所以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了解到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实是有很多因缘条件帮助了我，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骄慢心就比较不会升起，同时我们会感谢旁边的人，那个这个对破除我执还有我慢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别人，因为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去学习怎么样减少自我的膨胀，所以培养一个感恩的心情那是很重要。那同时呢保持谦虚的态度，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自己也有缺点，我们有时候常常眼睛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我们要保持谦虚。那谦虚让我们去看到自己还有缺陷，怎么去改正自己，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我也才不会膨胀。那我不自我不太膨胀，不膨胀的太过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冷静的看到贪心升起，嫉妒心升起，我们还去能够去降服它。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会原谅别人，宽恕别人。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有时候别人我们周遭的人其实都不圆满，我们大家，所以我们才会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凡夫，那所以我们都不圆满。那所以当别人，比如别人因为他的烦恼可能他一下子情绪不好，那可能骂了我们，或者是说讲话没有技巧得罪了你，或者是什么，那我们要学会原谅，学会宽恕学会原谅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呢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生气，因为他讲的话让我生气，换句话说我们一个我受伤害了。那我不是说要减少我的我慢我执吗？为什么我这么容易被伤害呢？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还有问题。如果我的修行很好，我已经很无我的话，那还有哪一个我在生气呢？对不对？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刺激了我，让我了解我还有这么重的烦恼，讲一句话我就受不了了。那这个到时候六道轮回是我自己要去六道轮回啊。那所以呢别人刺激了我们，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反省，原来我的烦恼还这么重，我要加紧努力。那所以呢感恩对方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烦恼那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把自己的这个骄慢心，这个嗔恨心把它降服。我们之所以会人家讲一句话就觉得很难过，其实也是一个慢心。因为比如说人家批评我们什么都会做不好，我们就觉得没面子，所以其实是一个我慢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的确是有不圆满，那我改正就好了，本来就这样子就没事啊。但是有的人同样一句话，有的人很容易很可以接受，有的人就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自己要去看看为什么我的朋友人家跟他讲开玩笑，或者说你这个三文说的这么烂他也无所谓，为什么人家一讲我的时候哇受不了，回家哭一大场，才睡不着觉，为什么？这是一个我。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我的我不那么重，那这个我那我引发了我的嗔恨心，那这个我呢如果我不能够把它降服下来的话，我其实是不自在的。人家讲一句话就影响我，人家做一件事情就影响我，你说怎么去快乐？快乐不起来。所以事实上是我们太爱我们这个我，结果让我们自己很不自在，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很宽宏的人，你很能够包容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你会生活得更好，你不会小小事情就一直在心里呢抓得紧紧的不肯放。你抓得紧紧不肯放的时候，其实辛苦的是你自己。所以我执业大的人受伤害就越容易受到伤害，包容性大的，心比较广阔的，能够容纳别人的，你会这样你比较容易自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习的，学会原谅，学会宽恕，了解到对方其实跟我们一样有烦恼，那我们其实要了解说他生气其实也很痛苦，那再从那边再反观自己，其实我也有烦恼，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减少自己的烦恼。所以呢这个嗔恨心我们要学会，嗔恨心我们要学会去降服它，所以我们要学会有时候这个遇到人家刺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忍下来。但你还不能够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告诉自己这个硬着头皮也要忍下来，不要让你的这个生气呢发之于这个语言或者是行动，那就很麻烦，那就会在影响别人。那至少心里难过的话，心里受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这个咬牙切齿，还是要忍下来。那忍下来过后，你再慢慢的想，到底我在生什么气？我生气生他讲，我对他讲的那句话生气吗？那句话已经被风吹走了，无常嘛，风吹走了，那我还在气什么呢？我还在抓着哪一句话呢？那句话在哪里？抓也抓不到啊，
割到心
了。请问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找不到心了。找不到心了，那谁在生气呢？所以你可以借着这样子关照，这个叫做，所以我们说学忍呢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咬牙切齿忍下来，第二呢你的这个是第二种方法，很多人常用的那种方法就是反忍，就是说怎么说，反过来想了，可能是我以前对他不好，所以欠他的，他这一次来惹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觉得比较容易暂时压下来了，但是不，当然不是彻底的方法，但是呢，就比较容易压下来，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业障，我可能前辈子惹了他，所以他来讨债的，所以我只好承受了。这样子的时候，有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这样就算了，忍过去这样子，这是叫反忍，反过来。那第三种就是忘人，不要想他，把他忘记，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那第四个层次呢，就是观人，观人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这句话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样子反观，这样子观照佛法。那这样子观照佛法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子像观照，像刚才说心在哪里，我心被割到了，心在哪里，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动啊，我们的心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啊，很多细胞啊，那细胞又在新陈代谢啊，是哪一个细胞在生气啊？那所以呢，你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个叫观忍，然后你才发现其实是谁在生气，那你就开始对法有一个很好的体会，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高兴的，这个法喜充满，那你就会忘记了你就会觉得啊。那个生气就会消掉了，然后反而你会很感恩这个人给你刺激你能够深入佛法的一个机会，那感恩的心会升起，所以这是观人啊。那观人有这样子一次经验过后呢，以后呢有人要刺激你的时候，有人刺激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要掌握这个机会来学习，这时候呢你就会以一种很欢喜的心呢去接受人家的挑战，这个叫做喜忍，就是欢喜的去忍，就是哎，看这一次能不能又再突破，这一次能不能对佛法又更深一层的去体会，这个喜忍，欢喜的忍啊，这个因为尤其是你有一次的那种很好的经验的时候，那种从生气，然后从再去观了而得到法喜的时候，那种法喜 你觉得我以后有机会我要再进一步的看能不能去佛法再更进一步，所以你就会喜很欢喜的去忍。然后欢喜的人，这是第五个层次。第六个层次叫做慈忍，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很欢喜的去忍，希望从佛法得到进步之外，我们也要开始体谅到说对方他很生气在骂我，其实他也很可怜，我要怎么样告诉他其实我得到了法，我法喜充满那我希望说他也能够了解佛法，怎么样去慢慢的去这个感化对方，或者是说能够引导对方也了解说怎么样去改变他的体系啊，那个是慈忍，就是说除了自己能够降服自己之外，还会怜悯对方，慈悲对方，然后想办法想怎么样去帮助对方，这个是第六个层次的人。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会体会到这个其实第一个我们的我是造成问题，当我们的我想这个降低的时候呢，其实事情是比较好解决。那同时从降低了我之后呢，更进一步的这个发这个申请慈悲心，同时抱着感恩的心，真的是周遭的众生在帮助我们成长，没有周遭的众生我们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真的抱着感恩的心，没有周遭的众生我们不可能进步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帮助我们降服我们的嗔恨心。所以从学习原谅、学习宽恕、学习忍辱，那这样子呢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嗔恨心。然后呢常常要记得这个心也要常常保持正直，常常记得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随顺因果法则去培养正确的。所以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行动上啊、我们的职业做事上，所以就像八正道所说的正义、正业、正命，这个要记得，我们要借助这样子这一些身口意行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当中呢，减少贪嗔痴。那所以呢，在这个心要正直，然后常常正念这个因果，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这个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呢，记得这个无常。那所以在当下呢要常常把握每一个机会去精进，这是很重要。那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去磨练自己，有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见这个对无常的了解，那了解到这个苦的原因，了解到缘起，然后在意志上呢也一直的提醒自己，用这种思考这种方式去思考，然后在生活上当中呢培养这种感恩、宽恕、原谅、谦虚啊，这样子的态度，借助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来降服自己的我执啊。所以还有就是也可以学布施，布施可以减少贪婪，把我们所心爱的东西舍出去，不舍出去的明天又去拿回来所以呢其实这个布施呢，有的人觉得布施很容易，其实布施呢有的就是你有很多的东西你觉得很容易布施，就是那个你很少你很爱的那个东西就是很难布施。所以呢所以这个布施让我们学习这个减少自己的贪婪，然后这个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持戒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镜子，看看我们的贪嗔痴有没有超过界限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能够生活当中常常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心念念呢就会跟这个佛法相应，然后也心心念念会记得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改变，什么叫做贪嗔痴，那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宽恕，什么叫做感恩，那我们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心心念念就变成是以这个正法还有这个正确的行为在一起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慢慢的借这样子的机会呢去把自己的我执渐渐的降服。当然更进一步的就是要能够有这样子的训练之后呢，我们还要 修学禅定，修学禅定让心真正的降服。那在生活当中的这一些磨练，这些挑战呢，那还有这个我们之前所听闻的这个佛法，以及我们所建立的正见，才能够在我们这个禅定静坐当中，当我们的心专注的时候，让我们更深一刻的去体会它的真正意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正见呢，转成这个智慧。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呢，如何去在无常中寻找这个快乐。那在这个减轻我执的方法来说呢，有我这个有一篇文章有说到呢，这几句话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印度的这个智者呢，有一个年轻人呢去拜访这个印度的一个智者，然后请这个智者呢，告诉他一些这个，让他自己呢能够成为一个很愉快的人，也让别人成为一个很愉快的人。
为什么是智者？
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啊。那所以这个智慧的老人家呢，他就给他四句话。第一句话呢，他就是说，把自己当成别人，这是什么意思？把自己当成别人，
都是之前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觉。
那是把别人当自己，
这个吧。
看别人的时候要求很高，我们不是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你怎么是反过来的？这个，所以他说把自己当成别人。他说这句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非常欢喜，那你这个比如说你被称赞啊，你得到第一名啊，或者是你很狂喜欢喜的时候呢，你要把自己当成别人。这样子说，你那种太过嗨的那种情况呢，就会比较平静一点。还有你自己非常难过，你就我生病了，我很难过了，我的爱人跑掉了什么的时候呢，你就想说你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像观众那样子看呢，你就不会那么样的冲动。这个是第一句话，他告诉他说把自己当别人，就是当你遇到非常痛苦忧伤的时候，还是非常狂喜这个心非常欢喜如狂的时候，你把自己当成别人，平静一点。但只是你会比较理智的去看事情，不然很容易得意忘形，乐极生悲。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把自己当别人。然后这个智慧的人呢，又在给他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把别人当成自己。什么是把别人当成自己？
人家高兴了，自己高兴。
人家高兴了，自己高兴。好。这个呢，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就在佛法上说，就以己托他情啊，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来考量，就是说对别人的不幸，别人的需要，种种呢，我们能够站在他的立场去考量，我们就会比较知道他的感受以及他的需要，所以这个是把自己当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所以这个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样子不同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要把自己放成不同的角色，那这样子说你人与人之间，还有你自己在生活上呢，可能就会会做得更好。 好，这个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他说把别人当别人。什么是把别人当别人？
不要去想别人
的烦恼。不要去
想别人的烦恼。
不要去想别人的烦恼。
不要关注别人的烦恼。
不要去，不要去什么？
不要去别人的
八卦。他是说，把别人当别人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充分的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就是说，对别人呢，我们要有一个尊敬啊。然后呢，所以尽量在任何情况下呢，不要太过分的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啊，或者是说他的私人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都是凡夫，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帮助别人种种的，那同时要对对方是说要有一个尊敬。这个是把别人当成别人，要对每一个人要有尊敬，因为不然你说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时候，那就变成有时候就会过度的啊，就轻，这个只是当我们说把自己当别人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自己要啊，当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要太过的这个激昂，那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别人，所以把别人当别人，就是说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人。好，然后第四句话呢，他说这第四句话呢是比较深奥的，他说把自己当成自己。他说这句话呢不好体会，要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去体会。那什么是把自己当自己呢？我们从佛法来讲，当然这一个讲的这个智慧者所说的这一些话呢，当然应该是会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那也希望说最后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我执。那这个把自己当成自己，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境界。那所以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把自己当成自己，
不要想太多，
他不是傻了，变成傻瓜蛋。
就好像就是要下结论嘛，要好像那个塞翁是嘛，什么把自己当成比自己，
那个不是把自己当别人一样吗？那个是
也就是想，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idea of ourselves， 要那个 idea 就是正常就是。
把自己当自己，把自己当成自己，不要拿自己跟别人衡量，人比人气死人啊。这也是一个解释方法，他没有答案。
啊，是吗？
你们认为呢？
我在想
这样，
做自己。
自己做自己。
可是我们讲我嘛。
嗯。
就是我还要一直
想
着我。
嗯。所以你要怎么想呢？把自己当自己。
接受事实。
这应该跟无我有关系的。两分钟。
要参与，参与人家这样看的，
要把自己当自己。
嗯，人家讲讲都好，你还是自己会，
你还是自己。
哈哈哈哈哈！不要。我接受自己啊，
接受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就是只有自己那么多，你不能够，你可以进步，可是那个就是你自己的本事，你要进就是进步，所以人家给你的看法缺点，你自己的缺点你要接受它，这就是你。
接受当下的自己，改变自己，改变变化，影响自己的
生活，这样子会很快乐吗？也会很快乐吧，
就没有再也没有快乐，还是快乐。
对，他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我在想呢，这是我说的啦，他没有答案，他没有答案。那所以呢，从佛教的角度呢，如果我们到最高的这种，就是说当我们说到无我的这种境界呢，其实把自己当自己呢，我在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磨练，那常常能够呢把自己放在别人立场去考量，然后自己的时候也能够反省自己，那渐渐的然后再提升我们的这个对自我的认识的真相的认识，同时有慈悲心其他的众生，那到最后呢，我们希望呢提升到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自己是因缘和合的，其实它是假有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要落入空虚的，就是说啊，这个是假的，所以我放弃进入涅槃。我们了解它是五蕴和合假有的，但是呢在它五蕴和合它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有产，它有它的，它能够有发挥它作用的这个的功能。所以在了解这个是五蕴和合，我们对它不产生执着，但是呢又能够用它来发挥功能，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所以就像这个我们禅宗常常说的，就是这个本来呢见山是山，后来是见山不是山，最后还是见山是山。那所以从这个来说呢，也可以就是说前面见山是山的时候，我们看到山就被它的外形迷惑了，就认为是一个固定的山，所以我们才会说、哦、山很长的，因为我们被它的外表迷惑了。那这个修行者呢，有一些开始体悟到无常无我的道理，原来一切是因缘和合的，就觉得说不要染着。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是声闻这个求解脱之道的，那知道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其实我们要突破这个我的执着，达到无我，所以呢他们达到无我，他们就进入涅槃。但是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了解到无我，对自我不染着，但是他又能够看到众生还需要帮助，众生还有所染着，但是众生也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他虽然对自我不染着，但是这个五蕴和合有他的功用，所以他可以用这一个无我的我去帮助众生。那所以如果从那个角度来了解呢，自己把自己当成自己呢，我想也可以这样子解释。那这个就是已经突破无我，但是我们的无我不是消极的，而是从无我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精神。其实我们常常觉得我有我，我才有力量，有我我才会去做很多事情，有这个我我才有推动力，我们常常是这个这么想。其实不管你有多大的推动力，你还是为了一个我在推动。当你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你的推动力是无限的。所以菩萨救护众生的精神是无限的，他的动力是无限的。那我们的我，我们的推动，我们的动力还是只局限在我 我要创造我的前途，因为有为了我的前途，我们愿意去努力。我们还是有一个局限，但是当你能够突破，你能够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无我而又能够有慈悲、菩提心，那个精神所发挥出来的，反而是无限的，没有局限的。那所以呢，这是说到呢，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在无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寻找快乐，其实也就是要在无常的生活当中去磨练我们自己的我，这个我执，让这个我执越来越减少，提升我们的智慧，突破我的染浊，那能够破除对我的无明，破除染浊，那在无常当中我们才能够慢慢越来越快乐。所以这个无常呢，并不是这个什么都变化就没有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生住异灭，在你们菩提之业的生住异灭，其实生住异灭我们常常灭就是好像没有去了，其实在生住异灭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不断的提供因缘啊。你们的或是这种你在这里呢，
你生出意念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像是鬼，我们希望它在接下来的种子是健全的，是健壮的，能够继续的长出更好的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在制造种子，在掉下来，它又去长出新的花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每一个生出意念都可以越来越好，只要我们培养，我们提供适当的这个资源照顾它，让这个种子能够好好的成长，那它种下来，它继续这朵花凋谢了，新的种子就继续长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像你们这个慧命课一样，你们这个理事会，我们每一年选新的人，那这个一个菩提之夜完了，那我们要开始又在选新的人，所以里面一直有在变动，但是它的变动也在你们它的 implementation 啊，一半的走，一半的进来。那所以其实你说整个不见了吗？也不是。那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都会影响下一届。比如说今年表演得很好，很多观众听了说，哦，我们下次要再来，明年那一条就有了嘛。你如果今年表演的不好，大家看了不想去看，明年你不管说我们今年表演的会不一样，我们说为了我们去检讨去改正，但是人家去年看了，人家觉得不想看的话，今年他不想看，今年就影响今年卖票的能力。所以其实每一年深住意念，菩提之业准备灭了，但是事实上它的影响是持续在降的，一直在上，所以呢，所以是每一个深住意念当中，希望是，所以那一天呢，在菩提之夜，我到最后的时候就说，希望在大家在深住意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前进，一年比一年进步，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并不是说灭了就没了，其实每一年的努力都会影响下一年，你的影响力继续的推动，继续的推动，那所以每一个深住意念可以又往上推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对无常的要了解。那所以呢，如果能够掌握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无常当中呢，找到它的意义，而且呢，会生活的越来越快乐。到最后呢，希望说我们都能够得到无我的智慧，而得到真正的解脱。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问题要上来了。
我是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用无我的我来帮别人，可是别人也是同样的无我，那我们是用无我的我来帮无我的。
对，所以对菩萨来说，所以我们就说，所以《金刚经》里面说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菩萨他帮助众生时，他其实没有难处，没有说只帮助这个人，只帮助那个人，但是。对这个还没有觉悟的人来说，他对自我有执着，
那所以菩萨在帮助的时候，菩萨没有拦着，但是希望在接受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启发生，希望这一个有人说很多的众生也能够觉悟到我的心。
可是这个众生的苦是，这个众生是无我的，那这个苦是
所以呢，因为他还有条拦着，所以他就会感觉到苦，他也觉得那个苦是真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个譬喻说，这个佛菩萨呢，众生呢就像在还在做噩梦的这个众的这个睡梦里面当中做噩梦的这些人，那佛菩萨呢也曾经在这个睡梦当中做噩梦，觉得你做噩梦的时候噩梦是假的，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做噩梦啊，或者是你自己做噩梦，或者是你们有个自己晚上梦见什么很恐怖的会大喊大叫啊，你在那个时候你觉得真的是很恐怖，虽然醒来的人在那看着他的噩梦也哭得那么深所以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佛菩萨也曾经经历过那种，他也知道在噩梦当中大喊大叫的那种你觉得有人家说不能撑起来那种很辛苦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他们也经历过。所以对那一个还没有醒来的人来说呢，这个苦是真的，他们认为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真的，但是佛菩萨他们经过他们修持，他们醒过来了。所以他现在看还有很多这些在做噩梦的这些众生，他们希望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拿。
这个问题啊，是关于就是说有起，人生是有起伏的。那好像当我们面对到就是亲人的过世的话，这个很难怎么讲呢？很难再回来的嘛。就是这个人，当然这个人走了，很难回来的。
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人，我们刚才说所谓的身体里面，就是这种身体里面啊，你之所以会认为他走了，就是因为你把他当成疾病了吧？你认为他没有，就算他是因为你才走的。
那如果是我们的周围的人有受到这种苦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他说？
那你要看他的程度，所以我们学佛这个很重要的是要看他程度。如果说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佛法，你不可能再这样讲给我。那所以呢，你只能够跟他说，就是每个人真的都会死去。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人已经走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走得更安详？那做一个再生的人，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让他走得更安全，那这样子是我们努力能够做到的。所以你来提供一些比如说怎么样让亡者安详，也让他觉得说他听到他的教导或者听到他的关心，他可能心里就安慰一点，因为很多就觉得很难过，就是觉得说第一个是自己的那种爱被爱别人嘛，那所以呢这个是很痛苦。那第二呢，就是觉得说，那我怎么去弥补这样子的一个爱？那你如果说，这个当然不是从解脱来说不是彻底的，但是就是我们要用众生的这个程度去跟他讲，适合他的方法。那所以呢，刚才讲这一些这么多呢，很重要的一点呢，也还是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程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所以不要什么时候什么都是不是无我的，所以控制什么。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呢，在无常当中呢，配合因果的法则呢，去在生活当中磨练我的心性。所以脚踏实地很重要，不要空着一个话，空着无我的，那这样子呢，很容易呢，走入歧途。
就是想问一下，怎样把佛法，就是说介绍给一些九天女、九女、药女、上女的人？
对那些有上瘾的人呢，其实怎么说？你先要告诉他们，也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你在世界跟他们讲因果的话呢，他可能会很反感。 但是呢你可以慢慢也不用一定靠佛法的这个字，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就是说那个上瘾的那种情况呢，其实比如说烟啊或者什么，你没有他的东西是很难受的啊。那所以呢这种就是说，如果我们染着的东西是给我们带来不自在，那所以如果说像对这个，其实出面的人学鬼很多。那就是说，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要希望说，能够生活的越自在，越能够头脑越来越清楚，那就不能就是尽量的不要就是抽烟啊、喝酒啊，这些呢都麻痹我们的神经，那所以这些呢都会让我们不清楚。所以你要跟他们分析，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的负担以及痛苦。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跟他们谈，看他们的本身，他们的这个兴趣在哪里，要从哪一方面去，这是很难做的。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有二次经历后的时候，接下来问什么是佛法，也是很广的问题，所以通常我们跟大家套几句，看他自己本身大概对佛法了解的程度是在哪里，或者是他对佛法的问题在哪里，就从那个角度去问。所以这个你所提的这个问题是说，对有这些什么烟瘾啊、毒瘾的人，怎么跟他学佛？你先，我觉得先不要去刺激他的那一点。给他去了解其他佛法的其他的教法的好处的道理，然后才讲到他的这个。如果你跟他说你这个喝酒这个不好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叫我学佛就不要叫我喝酒，他就马上不出声了。所以先不要请他那一块子上，因为他分享比如说佛的慈悲啊、佛的礼貌啊、佛的智慧啊，那些就是让他觉得让他对佛先产生一种好感，然后他自己对也开始喜欢拜佛了，过后呢然后才慢慢想到一些一些坏习惯的改变。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要针对他那个他这个已经很爱的那个父亲，很爱的，所以去那边，他就马上觉得你叫我拜佛就是要叫我不喝酒，所以你不戒，所以这个叫这样子，可能他不听。所以你可能要先讲一些佛的这种礼大啦，礼大的布施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让他觉得佛的那种真的是很慈悲、很礼大，然后他再产生好感，我再慢慢转过来。到佛的这个思想的一个地方。